其后闭塞之事弥坚，而愿往之事亦重，莫似乃至两万余。攻南山时，俄国炮火猛烈，日炮兵屡役阵地攻之，无效。司令官乃下令猛袭。一连队长闻令，好于众曰：“今日之事，无柴不死，则是不及。愿决死者，皆从我来。”举军无不举手从之者，此由慷慨捐躯也。新州丸之臣也。第三十七连队第九中队步兵120人在焉。大尉追明士与他将校出甲板观敌事，归与众曰：“彼优势之海军也，我陆军也，妄动无益，其境已似死。”众皆泰然，列坐不动。已而俄一士官来复去。追明谓众曰：“死期至矣，以呼帝国万岁，从容就死。”雨未济，水雷发，船裂，水入，见众皆立甲板上，大呼帝国万岁，唱连队之歌。已而以束手就死，心有不甘，一决发枪射击，枪突发，俄人大惊，急退起舰，而发大炮水雷沉之，日兵皆从容射击，弹尽，或自杀，或两人相杀，或沉于海。其入海得片板而生者45人，所谓从容就义者非邪，非有勇之方，孰可当此？此以言乎其军队也。至于人民，闻将开战，多退职辍业，求为志愿兵。有检查体格不合而不肯去者，明在预备后备者70余人，屡于美召集令不知及。70余人者不欲幸免，皆弃职归。就金山之报馆，闻其事而壮志，皆索其诏，登诸报端，题曰赴国难之勇士。而非战员之所以鼓励其战员者尤至。附送其子，则曰：“吾家尚未有死国难者，汝其死于敌，以为家之荣。”未婚妻送其夫，则曰：“君若战死，当为君守空房养父母，若败归，请绝。”新细县一与郡琵琶岛村小林九二郎方和锦召集令至，即引杯酌心腹，又自酌也，俱去。凡送战士之人，无不起其战死者，其是战多死不炫种，其恶生乐死，皆异于人之情哉。还则无生人之去，即为其无生还之路可也。兵士之出征也，有才者往往厚赠其行，或以时存续其家，工商主人，或给庸职之半，若三之一，四之一。农民之邻里，则节约代耕其田，以者于出征军人之家，自往事其疾，且给以药。是卖者于军人之父母妻子，多减其职。有战死者，全国报纸记其事，在其相，又或悬其相于有关系之地。其游猎者，则为铸铜像，尊为君神，以其姓名名其所居之地，又逼善续其遗族，故其人多慷慨从军，无以家事为忧者。人情莫不念父母，故妻子岂其独异于人之情哉？知社会于战死者，必不没其劳，而后故无可忧也。其游弋者，高松氏新挺中川虎籍，所续仅纸币15元，进举以供军费。横滨石川申挺大川正宪年8岁，以父母及叔父所与之款积至4元3角2分9厘。与都宫寻常小学校2年级生林祥太郎储金1元，皆已现。继一国边挺中野彻辅年10岁，自开战后散学，则父兼并卖之，得金1元，已现。香川县牧田郡兵上村上田千一为高松商业学校预备1年级生，以星期日彻夜造草鞋50双，献于陆军省。神奈川县一左卫门年65，亡10年以造草鞋为业，仅受所积，得金15元，以现。福冈县远贺郡金田慎妻之母年82，造草鞋400双，以现。山形县北村山郡细乡村举村之人，皆借吸烟而日纳自一角。此外点田宅，与衣服脱簪耳，捐食计以助军费者，不可胜数。 妇女则逢战衣，囚徒衣增工时。天皇则出宫内之谷金银，叫银行以为兑换之本。呜呼，已是覆巢将及，而犹日是搜括，被作犹太妇人者，何其远邪！何其远邪！日本之战胜，又何怪也？读者闻无言，且将哗然曰：此帝国主义，此封建思想，将非笑之，怒骂之矣。吾敢正告今日之事曰：人类之武德，无时而可消灭者也。故无论今日，尚未至讲信修睦、干戈绝迹之时，即未已至其时，而人类与天行之战争，终无时而获决。所以汉欲天行，征服天行者，亦人类之武德也。不然，则人类文明将不可保，而祸几于西邪。而况今日，据大同之事有远邪。夫人类之所当垂念者在将来，而其所当慎保者犹在现在。且无现在，安有将来？即未有之，而亦是现在之地位，有教保持现在，牺牲至十百千万倍，而犹未能恢复者。我宁山头望廷尉，不能廷尉望山头，以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是百年身，其念之哉？世界大同，人类平等，其理论非不高尚，其志愿非不宏大，然行之自有其成，一物其成，则滋益世界之纠纷。我不自保，而人亦受其弊，甚无主千里而忘其节，目虚名而受实祸也。亦更有一言，为当世正告者，则今日帝国主义之国家，谋侵略亚洲东北去者，即以自极其威业，而吴国亦以极图自强，谋自保以御外侮，即所以维持世界之和平也。俄人之侵略东北，其为帝国主义，无待于言。即日之战俄，借口自保，其实又何尝非帝国主义者？自胜俄以来，其所行者，教俄且变本加厉矣。夫日人之侵略东北，其所借口者，曰：待以解决人口问题也。然人口问题，合法不可解决，何必定如今日之所为？1927年，日人对北京之张作霖政府提出要求时，其满铁社长山本氏之言曰：日本人口之增加，年近百万，必自满蒙输入7亿元之原料而后可。满蒙者，吾日人待以解决人口及食粮问题者也。其言似矣。然韩人屯垦我国者，自昔有之，亦未尝不足以谋口食，而何必如日人，必欲提出土地所有权、租借权等条件，且侨民所至，随以警察合围，平和贸易，无人岂常拒绝？而何必如今日之把持铁路，专谋垄断？亦日人有求于满蒙者，将遵两利之道，彼满蒙日益开发，而彼亦得以解决其人口及食粮之问题邪？亦仍如帝国主义之殖民政策，专授人以肥其业。由前之说，则吴国内地人满之患，不下于日。吾人今日，故不必效法美国，据日人之来。日人亦岂可喧宾夺主，转欲据吾之往，且绝我故居满洲之民之生路？由后之说，则直自称其为侵略可耳，而何迭迭帖帖为？盖日本之为国，军国主义之国家也，亦军阀执政之国家也。彼国自古为岛国，故其国民贬狭的爱国之念甚强。王政复古以前，藩阀本大有势力，维新之业又成于长萨两藩之手，故两藩在日本是有大权。日本之海军握于萨藩人士之手，陆军握于长藩人士之手，此略通日本政情者所能知。日本之民众未能参与政治，及其所谓政党者，亦有名无实而为官僚及所谓元老者，实是政治之执行与操纵，亦略通日本政情者所能知也。夫元老亦军阀之代表也，元老之名，宪法无知，其人居枢密院中，枢密院之职不过被天皇之自询，然其人既有资格声望，其言自有效力。事实上，内阁更迭之际，天皇恒咨询元老，以定继任之人。 故元老不惧政治之冲，而时有操纵政治之力。又登光绪三十年1904，山县内阁以枢密院令定海陆军两部，必以现役中将以上之军人常之。1913年，改以预备及退伍之同级军人为县。军人在实际恒听命于参谋部及海军军人会，阻隔者之意见，苟与军人不合，军人无肯出就海陆常之职者，内阁即无由成。继承之后，意见不合，海陆两常辞职，内阁即复瓦解。1912年，西元寺内阁因不赞成朝鲜增加两师团之策，致却海陆常而辞职，及其事也。故日本全国之政治，是握于军阀之手者也。夫一种人物，智能独立而成为阀，盖亦非偶然。此地非但故私利者所能为，彼必略有福国利民之心，亦必颇能举福国利民之实。此关于日本之已是，吴柴绝不否认者也。虽然，凡事不可过于其度，过于其度，则向之功德，今遂转而为罪恶。日本今日之军阀，独无有为其自身之权力是为计者乎？亦诚见于国家之情势，而以扩张军备为己也。夫谋国而图之扩张军备，在实者以益其偏。若略有维持其阶级之心，则推波助澜，更不知其所介矣。1922年之秋，日本与俄国方在大连开会议之时，忽有所谓密授军械事件者。出力国在西伯利亚撤兵时，有军械19车，交由日本保管此军械，或约是旧俄帝国之物，购则欧美，价约3亿元。因未得人潜艇袭击，绕到太平洋运至西伯利亚，然后转入欧俄，或为及捷克军务，未知孰是。当各国共同出兵时，此项军械即由各国共同保管。其后各国兵皆退，而日独留，乃即以其事委诸日。当其委托时，由日、法、捷克三国官员会同封时，即是忽有军械由海参崴密运满洲，受朱张作霖，有数起为税官所发掘，或以所运即是此械，乃相与起封检验，则械已全空，捷克封时亦不知何往矣。众皆为日军官有意为之，而参谋本部实主其事，或以致其参谋总长上元氏。上元氏直任不讳，曰：吾将使敌地李莲和张作霖在日俄之间建议缓冲国，张作霖所缺为械，敌地李所缺为粮，吾故使之互相交换。云敌地李者，俄国王党实在海参崴，以俄旧势力受日本保护者也。且曰：不见此缓冲国，则日本帝国之前途唯有灭亡，更无他说。此言一出，列国大哗，即日本国民亦无不异口同声攻击其军阀者。夫日本此等行为，亦得未为人口食粮故不得已而出此者乎？盖日本今日之军阀，其眼光太绝偏于武力，此时其实见不免流于一偏之弊，而无论何等阶级，及其权势既盛，亦无不有维持其阶级之私心，此不其然而然，无可避免者。日本今日军人之举动，为其全无增加军界权势及军人利益之心，无论何人不敢坐视于也。国家之政策，贵在统观各方面以审其因应之宜。若举国唯一阶级之马首是瞻，以以孤行，宁免抗龙之悔。原者且勿论，俄人当日俄战前，岂非泱泱大国专以侵略为志者乎？即日俄战后，宁不以夷为余烈，炙手可热乎？曾几何时，遂转为他人所侵略，岂非不远之见哉？而奈何不远而富者之少也？欧人之性质有与无异者，吴国当内乱之时，恒不暇错意于外侮，以致每为一族所成。欧人则内乱愈烈之时，民气亦愈愤，愈可利用之以御外侮。法国革命之际，一战而逐普奥，其名正也。俄人亦然，当其国体符合之时，敌国成于外， 就当轰于内，土地多被占据，兵财两极困穷，己于不国矣。乃俄人一呼而集农工为兵，四年之间众至530万俄人之创设红军，是在1918年3月至1921年1月，其数凡530万人，是为苏俄兵数最多之时。此后内乱外患皆平，兵数次第裁减，今常备军只于56.2万而已。已知勘定内难，攘除外敌，再离寒暑，遂奏夫公焉，其力亦足未矣。凡物不能不随环境而变，其自身亦不能保其无变动。俄人出革命时，常以选将及一决作战计划之权，必知军事，已而知其不适用，悉废之，改用旧时军队集中权力之法，将校亦多用旧人，故俄制军队其性质以前变矣。此种军队他日为何种势力所利用，殊未可知，而要知非不可用以侵略者，则断人也。晋人有言曰：满洲者，东方之巴尔干半岛也，岂不信哉？当日俄战前，每日国交本籍，即战局计中，每人乃转而袒俄。日本所派一和专使小村，深受不良影响而归，每日使交恶。其后以美国下院通过移民律，禁止日人入美，弥为日人所恶。而美国扩张军备，陷夏威夷，据菲律宾，亦为日人所嫉忌。感情本异变之物，国际间之感情犹常随利害为转移。日美间之感情所以终不得融洽者，时以日俄战后，日本势力骤张，与美在太平洋之权力有冲突故也。日美战争之论甚嚣尘上，亦有年矣。日本国力与美国相差太远，战争之事短时间概难实现。然满洲之权力，日人必欲一手把持，美人未必遂甘放弃。俄国既难与日调和，英人又将与美并驾，则此问题迷已错杂，而其情势自已纠纷，真将成为东方之巴尔干半岛矣。夫巴尔干半岛则何能为？虽然今人又有言曰：满洲者，东方之阿尔萨斯洛林也，阿尔萨斯洛林之一事，稍读世界史者所知也。以阿尔萨斯洛林而其推波助澜以获之列，至于如此，况十倍于阿尔萨斯洛林者乎？然则丧阿尔萨斯洛林者故忧，得阿尔萨斯洛林者未必遂为福也。无非为大言以恐吓欲侵占满洲之人也，吾敢正告世界曰：凡侵略、独占、封锁诸名词，一时见为有利，久之未有不受其弊者。凡谋国者，孰不欲计万年有道之长，而幻恒出于其所虑之外，此非人智之所及料也。向着满洲人之入据华夏也，虑其故乡为汉人所遗址，而或无所归，又恐其民与汉人接触，失其强武之风，不能保其征服者之资格，则据满洲而封锁之，凡汉人出关者有进，又不突举满洲而封锁之也，乃并蒙古而亦封锁之，凡汉人至蒙古垦荒者亦有进，而己则冒充黄教与结婚姻，以买蒙人之欢心，连结满蒙以至汉人，是清代唯一之政策，以是为二众之保障也。在清人岂不自谓可高枕而卧乎？即欲虑其失败，亦不过约汉人膨胀之力，终非满蒙所能御，此等防线仍为汉人所突破而已。岂知有所谓西利东渐者，自海自陆两道而来，而满蒙遂为己冲，向着县民绿边之政策，是以自夷一妻，丧其祖宗秋牧之地，而并以满蒙人以大祸也在汉人拓殖之力，究非满人所能制限。故清出之禁令，不久遂成巨文，其后清廷遂默认其开放，久之且有官自开放招汉人前往者矣。然汉民移植之力，究为所抑制，其速率不免大减也。夫自今日观之，满人封锁之失策，故以动若观火矣。然在当日，岂能逆睹乎？然则今日封锁满洲之人， 安知翌日不有出于意料之外之祸，亦如西历东渐，为清人之所不及预料哉？故好勤小智者，未有不忠成为大愚者也。此则帝国主义者刘所宜萌生也。虽然我国之人是有不容以此自述者，夫我国文化之建备于东北也亦旧矣。勿急，是为当唐时非皆我之计密周乎？明初我国势力时由达今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沿岸。明初所设野人卫是今吉黑二省吉东之地，亦即清初所服之东海部也。永乐七年1409曾设努尔干都寺于今黑龙江口。清光绪十一年1885曹廷杰奉命考察西伯利亚东偏长于特林地方，在庙儿以上250余里混同江东岸。庙儿者黑龙江附近之事也，发现明永乐敕建及宣德重修永宁寺碑。接太监一师哈属征服努尔干及海中苦夷之事。苦夷即库业也，然则我国盛世声威不可谓不远，而足之日促百里，不自为政，而以远东大局以崩巴尔干之忧，能无反省焉而自愧乎？是为不自有其权力者，乃至丧失其权力而起他人争夺之端。争权者以强而招祸，丧权者以弱而遭殃，其罪恶亦其为罪恶君也。我国人其深念之哉。